约伯记第十节，上帝之子与撒旦。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十节，上帝之子和撒旦。挑战者报告 0:23-1:03。于是天庭上演了著名的一幕，上帝召唤挑战者来报告，你发现了什么？再说一次，这只是为我们打开局面的对话，这并不是上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表现，他责成挑战者去发现事物并把他们带来。因此挑战者正在扮演指定的角色，而上帝正在收集信息，这是任何一个好国王都会做的事情，所以他是用这些术语来描述这种情况的。无私正义问题 1:03-2:27。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挑战者提出了这个案例。太好了，看看你为乔布斯做了什么。你已经给了他这一切。他说，你已经在他和他的家人以及他拥有的一切周围设置了篱笆。你祝福了他双手所做的工作，使他的羊群和牛群遍布全地。但是，是的，你让他变得很容易，但约伯侍奉神难道是白费的吗？我们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无私的义，即没有私利的义。约伯侍奉神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这一挑战正中我们所讨论的报应原则和伟大共生的核心。这本书最终将成为所有这一切的纠正。约伯会咒骂巴拉克上帝吗？2:27-3:52。所以我们面临这样的挑战，约伯将如何应对苦难？请记住，我们当时谈论的约伯是捍卫神的政策的明星见证人。他的反应对于确定祝福正义的人是否是一项可以接受的政策非常重要。现在挑战者建议约伯当面咒骂上帝。我们在约伯记一和约伯记二中的每一个地方都讨论过这个术语，其中文本谈到在翻译中咒骂上帝使用的希伯来语单词是希伯来语动词 berak， 意思是祝福。因此在这些上下文中，在第一章第五节、第十一节、第二章第五节和第九节中，巴拉克意思是祝福被委婉的用来指诅咒。在第一章第十节和第21节中，它被翻译为有福。这种委婉语的使用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病质，因为挑战者声称约伯将当着他的面咆哮上帝，意思是诅咒，但相反，约伯咆哮上帝 1.21 中的意思是祝福。因此当我们阅读这篇文章时，他创造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字游戏。决定巴拉克是委婉语还是实际上意味着有福取决于句子的上下文。极端灾难 3:52-4:35。当然现在一旦挑战者获得了自由，就会发生悲剧。有人类的敌人，有来自天上的神圣审判，一场所谓的自然灾害发生得很快。同样，所有区域都被覆盖的事实表明，他们都带来了绝对的灾难。只是我逃了，他们的接二连三都是极端画面的一部分。一切都必须是突然而彻底的，才能完成这本书的整个画面。约伯的回应 4:35-5:50。相反，我们看看约伯的回应。首先，他进行了常见的哀悼活动。我们已经为我们描述了这一点。俯伏是对上帝所做的非凡事情的回应，代表着承认和接受。于是约伯俯伏在神面前。再次注意，他认为这是上帝的行为，而不是某些邪恶代理人的独立行为。他以上帝之名祈求祝福来结束演讲。我赤身出母胎，赤身而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愿耶和华的名受到赞美。有趣的是，他在约伯口中使用了耶和华的名字，但是在所有的言语和话语中，直到我们在第38章中看到耶和华的讲话之前，从未使用过耶和华。约伯总是将神称为 El 或 Elohim 或 El Shaddai， 从来没有耶和华，除了在序言中，然后在耶和华的演讲中。巴拉克意思的祝福诅咒游戏 5:50-7:20。挑战者说他会诅咒上帝的名字。约伯的演讲以上帝之名的祝福结束，但这正是挑战者所说的他会做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挑战在于他会咆哮，他也会咆哮，所以和挑战者说的一样，但是却相反。好的， 因为挑战者用它作为委婉语，所以约伯确实当面祝福上帝，但没有委婉的含义。约伯并没有要求神承担责任。无论神给予还是夺走，他都应该受到赞美。神不欠我们什么。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令人钦佩和值得赞扬的回应。当然，我们会发现约伯并没有在整本书中保持这种纯粹的回应。但一开始会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容易。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发现的。当我们面临长期困难的情况时，一开始表现的坚强会容易一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这本书告诉我们，在这一切中，约伯并没有指责上帝做错事。然而他认为上帝是造成这一切的人，但他并不寻求追究上帝的责任。隐藏信息，天堂场景，7点20分至9点39分。那么在本书的修辞策略中，天堂的第一个场景是如何运作的呢？首先他确实向我们表明，约伯确实没有做错事。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他消除了古代近东的通常答案。他为一些新的解决方案提供了空间，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情况。同样，所有的极端情况都创造了考虑的空间。他再次向我们表明，工作并未受到审判。天上的景象是针对神的政策的。Job 只是测试用力。我们还发现，天堂的场景引入了隐藏信息的概念。请记住，约伯和他的朋友都不会知道天上的这一幕。他们永远不会被告知发生了什么。他们永远不会对这一切的发生有任何解释。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约伯不会得到任何理由、答案或解释。因此，我们已经看到隐藏的信息将如何在书中发挥作用。我们注意到，上帝既发起了对话，又批准了行动方案。他对此承担责任。因此，我们再次发现，从叙事角度来说，挑战者号只是对所展开的这一特定情况的催化剂。天上的景象本身就从约伯的认知中消失了。因此，这不是给我们作为读者一个幕后理由，让我们自己可以让上帝负责或评价他。相反，他是将所有这些事情从画面中剔除，以便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如何看待上帝的整个想法。上帝的政策不能简化为一个等式，9点39分至10点16分。约伯的思想是报应原则。他认为上帝的行为可以简化为一个简单的方程式。今天许多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总是一个错误。所以天堂里的场景，这第一个场景已经打开了场景，但还没有完成。天堂里还有第二个场景，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中讨论它。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10节，上帝之子和撒旦，10点16分。